弟兄姊妹午安，代表粤语堂向各位在主内问好。今天在这儿看到大家是特别的感受不同，因为这是好像一个特殊的假一样啊。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在动荡的世局中，你坐着为王；在黑暗的世代中，你的真光照耀。我们感谢你赐予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借敬拜来亲近你，领受你的平安与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我求你洁净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不断的长大。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人呢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如果没有他，一般人都会倾向怀疑这个人纵然是活着还算不算是人。那你说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自然会被期望是这个讲求恩慈公义的人。如果人人都做人有良心，大家将会觉得生活在一起远比和那些没有良心的人在一起平安快乐得多。如果许多人都丢弃良心或失去良心的话，并且这些人是位高权重，那你说这个世界将会如何呢？今年六月份，香港经济日报有一位专栏的作家说，他根据哈佛医院一位临床精神病学家 Martha Stubbs 这个专家毕生的研究，世界上有4%的人，就是说每25个人就有一个是毫无良知的人。用精神科的术语说，这些人就是反社会的人。这些被称为没有良知的人，他们的特征就是不会真心的为所做的错事感到愧疚，不会理会自己对别人所做成的痛苦，倾向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去维护自己，诿过他人，自以为是。他们不一定是恶行恶相的，可以是相貌堂堂的，可以是聪明的，有高深教育的，身居要位的，是可以是这样的人。如果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为所欲为，世界上也没有长存的公义的话，那些被这些人伤害而含冤收屈的人心理上能有什么出路呢？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天地的主告诉我们，人的良心是他所创造，虽然始祖犯了罪，使人的良心多少也受到亏损，但人的良心仍然明显有作用，人的良心仍然驱使人继续的走在神所悦纳的慈爱公义的道路上。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告诉我们，世界虽然罪恶，但永恒的公义将会有一天完全得胜，使恶人有恶报，善人有善报。宇宙的创造主，天地独一的真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创造了世界，并且创造了人，又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生活之后，并不是从此不理世人，任由人自生自灭，或是说为所欲为，而是从创世之初就一直监督人的表现。神要求人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在世上生活，如此人才可以生生世世的世世代代的幸福活着，不然的话有一天必被神所灭。你看我们的祖先曾经因为滔天的罪恶被神用什么？用洪水 普世的洪水所灭的。今天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挪亚又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你说神的性情是怎样呢？神对人的生活态度又是怎样呢？弥迦书第六章八节就告诉我们说，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经文透露是什么给我们知道什么呢？经文透露给我们知道的就是神的性情是慈爱又公义的。这与整本的圣经对神的性情的描述是一致的。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性情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性情如何，生命如何，他就要他所创造的人效法他。根据圣经的启示，只有人在所有受造之物当中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所以神是圣洁的，他就要人圣洁。神既是以完全的，他就要人完全。神既是爱，他就要人好怜悯。神既是公义的，他就要人行公义。神按照他的慈爱与公义来管制这个世界，救赎这个世界，在世界上自由运行，就要求属于他的人要像他一样行公义，好怜悯，并且要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走世上的路。换句话说，人在神面前要常常记住，我们不要抬举自己的慈爱标准，不要抬举自己的公义道德标准，不要自以为比神还高尚更聪明，反而要常常高举神，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是要借我们的生命言行见证神那人所看不见那荣耀崇高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高举神在我们的生命之上，那我们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未信的人从我们的言行看不见可以羡慕的慈爱与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将来怎样向神交代呢？如果未信的人看见我们的信那种言行比他们所实践的慈爱与公义更不如，于是辱骂嘲笑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因而就成为别人归主的绊脚石。那我们将来面对神的时候该当何罪呢？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独生爱子救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要向世人不断做的见证是什么？就是神爱世人，神恨恶不义，神为人赎罪而舍了生命，使人生命重生，使人甘心乐意地活出神的恩慈与慈爱，从今生直到来生在天国生活为止那个日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见证。神借着爱子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就是要最重要的也是最鲜明的铁证，就说明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慈爱又公义的，就说明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神圣的慈爱与公义，就说明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不只是只有绝望，而是表现出活泼的盼望，将来必被神的慈爱 与公义完全的更新。这个见证不能够只停留在言语上，必定要展现在行为上，言行一致的那个生活才是最有力的见证。所以在我们身处的任何公开场合，不论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工作中，在社交圈子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切实的行公义，好怜悯，由神来指导我们，满足他对我们的处境中所要求的慈爱与公义。慈爱与公义好比肉与骨，骨与肉不能分开，乃是紧密的合在一起，协力发挥出生命的作用。所以同样的，公义与慈爱是不能分开的，有公义没有慈爱，这样的公义不完整，有慈爱没有公义，这样的慈爱也不完整。公义与慈爱又要揉在一起，协力发挥神美善生命的作用。当我们走在慈爱的道路上，就是说同时也是走在公义的道路上。当神给你机会实践公义的时候，往往也是要你拿出勇气，预备付上代价的时候。你是选择逃避，还是为了你的主豁出去切实的行公义呢？行公义的时刻，就是有不公义的或罪恶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指出不义，需要有勇气。你规劝不义的人离开罪恶，跟随良善，你很有机会惹上麻烦，你很有机会为你自己带来损失伤害。所以很多人就会犹疑，是否要挺身而出阻止不义，恐怕结果是自讨苦吃，没人可怜。就是因为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抱着这样自保的心态，不义的人就横行无忌，制造出更多不义的事情。几个月前，香港出现一则新闻，就说一个公车的乘客是一位年轻人，他在公车上大声的唱歌，唱个不停。那你说如果唱得好的话，就算是全车的乘客都有点太大声，还是有点享受吧。那可是这个年轻人的歌艺，全车的人都受不了。那奇怪的是，那个报道说竟然没有人请这位年轻人停止这样骚扰人的行为，也没有说车长去劝阻他，也没有说车长要求那个乘客要 下车，而是全车的乘客跟那个车长都下车，一起转车，又留下那个年轻人在车上面继续唱歌。那这网上就有人留言说，为什么不是那个自扰人的乘客下车，而是全车人下车呢？那实情到底是那个乘客这些乘客与车长是真的尝试过劝阻无效，又怕那个乘客是危险人物，当时又找不到警察帮忙才出此下策，那我不知道。那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讲的，是没有人联合起来要求那个乘客你要停止这样的行为，要不然你下车，如果是怕了惹麻烦而选择啊，我们下车，我们转车，由他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是否会出现更多人横行无忌，使许多人受害呢？ 流氓恶棍和独裁的政权也是喜欢用这样孤立受害人、阻吓受害者周围的人联合去救助受害人的方法，就使到受害人单独的被加害。结果就是周围的人在往后的日子就是同样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受害。几年前在中国有一则新闻，可能你听过了，就是说在闹市当中有一个人被人抢钱就呼救，竟然没有人伸手帮忙，只会围观。当时候有一个外国人挺身而出，就企图去阻止罪恶。他心想，有这么多人在，只要多几个人合力就一定可以抗贼。可是他出手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帮忙，反而是人群当中突然间走出多几个那个歹徒的同伙，他们就一起打那个见义勇为的外国人，最后他们当然是犯罪成功得手而去了。那周围的人怎样呢？周围的人还是站着围观看戏，有些人就继续上路。那你说这是怎样的世界？然后我不是鼓励大家横行义过分，超越神亮给我们的界限以致自取败亡，我不是这样讲。我也不是鼓励大家是我自己 忘记尽量找个比较安全的那个时机见义勇为啊，就正如香港警察也会告诉市民说，你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报警，要不然可能也会被匪徒伤害。但我要指出的是，就算是合神心意的行公义，都有可能要我们付上代价，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是否因为要付上代价，我们就要找各样的借口来逃避行公义呢？如果不信的人都比我们更愿意见义勇为，那我们的见证何在呢？神能在我们的懦弱上得荣耀吗？我们的明哲保身能影响多少人靠近主呢？当我们思想圣经中神留给我们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会怎样说？是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愿意效法那些献圣献贤，还是说，神啊，别怪我，我无法跟随献圣献贤的脚中，因为太难了，你不要逼我，这样的话呢？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2000年前施洗约翰作为神所差遣的耶稣基督的先锋，奉神之旨意指出希律王的罪过，自古忠言逆耳，向王帝进谏是极冒险的事情，随时人头落地。约翰是求人的喜欢还是求神的喜欢？保罗在加拉太书1:10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施洗约翰和保罗一样，只求神的喜欢。神既要他传达督责的话给希律王，约翰就照做。马可福音第六章18记载，约翰对希律王的话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原来按照摩西的律法，你看利未记18:16和20:21，你就知道犹太人是不可以在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去娶兄弟的妻子为妻，否则这会被整个以色列的民众视之为羞辱兄长的举动，违反的两夫妇都会被神咒诅而没有儿女，也会被民众指责。约翰顺着神的指引行公义， 把话告诉给西律王，结果怎样？西律的妻子西罗底恼羞成怒，设计逼西律砍了约翰的头。如果你是约翰，你会像西律这样进谏吗？可能有许多人会问，何必呢？值吗？需要这样吗？圣经告诉我们，神肯定约翰，神要用他的一生，包括他的死，来预表耶稣的一生。你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就看得清楚，施洗约翰从容就义之后，耶稣印证了约翰劝人悔改的事工是出于神的。耶稣延续约翰所传的信息，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最后更舍命十架代赎人的罪。福音的宣告就是不给任何人情面，指出每一个人的罪。福音的宣告同时也告诉人，人有一条十分慈爱的出路。耶稣个人在地上的事工将近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他宣布犹太宗教领袖们那些法利赛人的欺惑。这欺惑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严厉的属灵指责，他们若不及时悔改，必要灭亡，接受永死。耶稣借着欺惑来指责法利赛人的虚伪，他们扮虔诚领人得救，其实是领人灭亡。他们注重表面并不重要的事情，就却忽略内在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外表圣洁善良，里面污秽邪恶。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是从第四祸开始讲。二十三节说，你们这些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其他的献祭的也不可以不行。耶稣说法利赛人更可恶的地方，就是只献上神相对很不重视的调味料，却不献上神很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的行为。耶稣顺着父神的旨意来行公义，指出法利赛人的大罪。结果呢？结果如何呢？看见耶稣也像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一样，被二人用计谋害死，值得吗？父神肯定耶稣，使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第四十天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为王到永远。施洗约翰和神的独生子耶稣都顺从了父神的差遣，按父神的心意行公义，来表达公义背后神给人悔改机会的恩慈。在神行公义的路途上面，在为神行公义的路途上面，他们都甘心的丧命，丧掉自己的生命。如果性命也可以为神舍弃，那还有什么不可以为神舍弃？今天我们跟随神， 效法基督的人，如果遇上行公义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吗？如果按神的感动要你去劝谏你的亲人或好友，会使你失去和他们的亲密的关系或友好的关系，你还愿意做吗？有不少人在帮助人处理人际冲突的时候，就为求快速的得到彼此和好的结果，他们就刻意的叫双方前事不记，不要管谁对谁错，不要明辨是非对错，只求大家抹去一切的不快，相安无事就好。这样做能够达到真正的修和吗？当我们得罪神，与神的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候，是否可以要求神说你前事不记，神我跟你大家不要搞清楚谁对谁错，我但求你啊，快快抹去一切不快，我们相安无事就好了。那你说神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请求吗？人若不认清自己的罪，搞清楚错在哪里，要悔改的地方在哪里，能与神的关系修和吗？按圣经说绝对不能。既然这样，为什么有些人却认为处理人际冲突的时候寻求修和可以不明辨是非就能达到呢？对于软弱不肯认错，甚至于看不见自己犯错的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可以强迫他们面对事实，因此我们就选择把怨恨交给主，我们自己不再去怨恨得罪我们的人。但真正彻底的修和还是要等到有一天这些人真正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认罪悔改，才能达到。诗篇第85篇第10节讲得好，经文说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明辨是非，理顺对错，彻底的平安就出现。有神的公义，人才就能经历平安。按神的心意行公义，就引来神所赐的平安。我们都要按着自己在神面前的良心，按照圣经的指引，圣灵的感动去行公义。6月9号，香港百万人上街示威，要求政府撤回那个逃犯条例，特首听不进去，在他宣布将要继续恶毒法案之后，有一间中学至少45名的学生按照良知罢考来抗议政府的决定。我们不管他们的理据是否充分，但他们愿意按照良知做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是值得尊敬的。6月12号，香港警察使用过度的暴力去镇压示威者之后，警察总部饭堂一名经理第二天马上即日辞职，他情愿补1个月的工资做赔偿。 他虽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但他宁可带着与他同姓的妻子一起面对辞职之后的经济压力，都不愿意继续在警察饭堂工作。理由是什么？他说，好像我是提供饮食喂饱警察，等他们有力气，等他们有力量去打人，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工作，我有一种帮凶的感觉，我不想再为他们效力。在辞职上，在这辞职信的上面，他用英文写的理由就是 I refuse to serve evils， 我拒绝为罪恶效力。不论他的理由在神面前是否充分，但他为心中的公义所付出的代价令人敬佩。有一位牧者，他经过几年多番的努力祷告、咨询，凭良心规劝他的教牧团队的成员各自面对所犯的明显的罪过，结果呢，没有人愿意认罪悔改，反而都认为这个人才是制造彼此紧张和不和关系的人。最后呢，这位牧者就要选择离开他的团队，要接受他失去了多年建立的友谊的痛苦。这至于吗？这位牧者祷告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为了主是值得的。当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凭着良心为信仰受到社会打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当一些和我们价值观相同的人为心中的正义而被社会打压的时候，我们愿意提起勇气去声援他们，甚至在实质上支持照顾他们吗？四月份，澳洲有两位反对堕胎的人，一位来自墨尔本，另一位是塔斯马尼亚的。他们在堕胎诊所禁区分别因为派发那个反堕胎的传单和举起写有每个孩子有生存的权利，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等字眼的告示牌，就被判违法，随时要付上送费和堂费。我们虽然不鼓励他们冲击禁区，但我们是否会表达欣赏，支持他们维护我们所认同的核心价值呢？澳洲著名的基督徒英式橄榄球明星 Israel Folau， 因为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引述《哥林多前书》6:9-10来表达自己的信念，结果就被球会封杀、终止合约。理由就是他们认为他的言论歧视了同性恋者，因为经文说同性恋者是罪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说这样的信念就严重违反球员的操守。我们是否愿意并且有勇气在精神上或者物质金钱上支持这样的主内肢体，在各自的岗位上敢于表达信仰，争取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是否愿意支持这些人争取这样的自由保障？香港和平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他本着在神面前的良心，一直以来都为弱势群体争取人道的对待，追求社会公义， 他盼望香港继续保持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独立，能够在2017年按照基本法有行政长官的普选。可是到2014年6月，中央政府的白皮书宣布中央全面管制香港，中央官员说支撑一国两制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牧师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就在自己已退休的年纪接受邀请，一起策划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希望透过这个运动劝阻政府走向专政。那后来这个占领中环的运动和因为参与的学生有不同的意见而走样，就惹起不少的市民反感。今天朱牧师被判有罪，正在缓刑，但朱牧师说他心甘情愿被判罪。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认同朱牧师的那个思想和或者说政治的观点，我们是否敢于本着主内肢体的立场而为牧师和那些像牧师这样的人祷告，有机会的话探望他们，关心照顾他们，欣赏他们本着信仰的良知而做人的心肠，而不怕这样做会被人误会我们说你们又是反政府又是搞乱地方的人、啊、要不要这样惧怕人家的误会呢？在普世基督教会中，不少人以为政治是禁忌，不能谈，讲台上更不能讲。其实政教分离这个主张不是说教会不谈政治，不是说教会与政治分离，而是说教会与国家分离。所以政教分离你以为是 church politics separation， 不是，是 church state separation， 教会与国家分开，不是与政治分开。政治是关乎管制人民的事。当教会宣称是神是天地的主，又跟随主导文说愿神的旨意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我们愿意神管制天下万民，处处都管制，包括万民的政治生活，也是说神救赎世界的每一部分，因为神说他要更新天地。因此教会不能不关注政治，教会不能不了解神在其中的心意与作为，为的就是要称颂与配合神在普世每一方面的救赎计划。当教会说地上的政治领袖是神所设立的，为要按神的心意来赏善罚恶，并说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的时候，教会就不能不关注政治，教会就不能不尽力去了解，尽所能在按良知和圣灵的感动去做出判断，才能够知道如何为国家为政治领袖祷告。无论是感恩也好，求智慧求保护求拯救或祈求赦免也好，你要判断清楚才知道怎样祈求。教会内个别的肢体有不同的政见，如果不是因为是出现的大是大非不能容忍的道德分歧， 如果不是这样，都应该尽所能的追求合一，各按自己在神面前的良知守着自己的立场，互相包容，避免互相排斥攻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大家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互为基督的肢体，为要彼此相爱，互相建立的天父儿女。如果我们把异见的肢体视为陌路人甚至敌人，加以攻击漠视的话，那我们如何实践基督彼此相爱的教导呢？与其聚焦分歧，不如聚焦共同之处。我们不要忘记以恩慈相待，这是圣经的教导，以恩慈相待。教会如果看见政府或政治领袖行不义，就要凭着爱心以适当的言行来指正。如果尽力劝谏政府不听，反而成功的全面抹黑打压，不给我们再劝下去的空间，到时候我们以温柔敬畏神的心为义受逼迫，就符合了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并且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圣经教导。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当年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争取非裔的美国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美国政府，是要政府停止一些罪行，多行一些善事。起初政府怀疑他的动机，其他教会的一些领袖也不赞成他的行为，但马丁·路德·金一直坚持他的使命。1968年4月4号他被刺杀，然后结果如何呢？政府在他被刺杀后几天就开始逐步的顺应他生前的主张。但我们在神面前认真思考寻索，从神那里得知了何谓神要我们行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勇气坚持，有心理准备要付代价，要孤单上路。当我们看见别的主类肢体也走在公义路上面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去互相鼓励与守望，不要为了明哲保身或一己的利益而在应该发生或行动的时候保持缄默或无所作为。让我引用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名句，他曾经说过，面对罪恶而沉默，沉默本身就是罪恶。神不会以我们为无罪，你不讲就等于讲，你不做就等于做了。我们也要以圣经以西结书3:18-19的教导来互相劝勉。经文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行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在行走公义路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时刻会让你和我动摇或上当。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心俱疲，觉得我们胜不过强大的阻力和孤单恐惧。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圣经里面重新得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行公义指出希律王的罪的时候，他虽然最后被神安排为公义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他得到神永恒的肯定，并且世上的公义并没有因为罪人的计谋得成而消失，反而更加强大，因为耶稣借机的约翰行更大的公义。但耶稣也因为恶人计谋得成被杀害之后，公义是否就消失呢？没有消失，因为神使耶稣复活升天，坐着为王。救恩就是因为耶稣而成就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就透过圣灵降临，使门徒大有力量传福音而推展到全世界。将来耶稣再来的人间，使新耶路撒冷降临世界的时候，神的公义将会全然得胜，恒久全面的平安将会充满世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肉体倒下，差遣我们并且与我们同行的主，我们的神永不倒下，永远为王。神是我们永远的后盾，他必定保守我们完全使命，在走完人生的公义路之后，以生命的冠冕为我们赏赐。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效法主慈爱和公义的性情，行公义要付代价，正如跟随主要付代价一样。当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后盾，罪恶的不义的世界否定我们，但主肯定我们。有一天神国降临的时候，神就在世界面前肯定我们今天在世上所走的公义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世界在罪恶的笼罩下，生命被残害，人的尊严被践踏，公义暗淡，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耶稣基督2000年前奉你的差遣来到世间，舍生十架，就是告诉世人你的公义慈爱永远长存，赏善罚的日子有一天会来临。你的公义路是以慈爱谦卑勇于为你舍己的方式来走到终点。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跟随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拥抱基督心肠，在世上公义路，勇敢的做整全的福音见证，借我们在生活各方面慈爱公义的言行来吸引人仰望你，归向你这位终极的公义慈爱的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